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大家好，这是两只蜜蜂。今天呢，我们一起养宠物。
耶、yeah, yeah, ！我是壮壮的爸爸。
对，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到了两个养宠物的我们的嘉宾，一个是壮壮的爸爸叫德龙，还有一个是来来。对，来的宠物太多了。你的
他是好多人的爸爸。
对，你的儿女分别叫
啊。我们家呢有五只猫，对，分别叫豆花、豆芽、K 鲁、又有漂亮。
哦、
然后两只狗呢，一个叫豆包，一个叫妹妹。
哇哦，
看人家儿女双全，都不是双全了，五六个，七下成欢是吧？
对，但是我是没有养宠物的。
你该养了。
我该养吗？
嗯，该。大鹏老师，我觉得你适合养一只无毛猫。
为啥呀？
就
不掉毛，你不用过敏，
很适合你这种相对慵懒、不用收拾的宠物。
但我觉得可能养乌龟更合适吧。
啊，那乌龟得是
我觉得我要养的话，我得养一只，就是我可能比方十天不在家，它也能活。然后其次呢，就是它得能够忍受环境特别的脏。
哦，绿萝、
绿萝，
我还真的养过，我就养在我水培的绿萝里面养过苹果萝
啊、苹果萝，
苹果萝就是一种很小的一种小水蜗牛，然后我
它不是非洲过来的入侵植那个动物吧？
我不知道是不
是。
OK，
因为我当时养它是为了就是净化我那个就是绿萝那个水里面的那些藻，然后人家说这我只有一只。但是它自己一直就能繁殖
啊，还自己生长。
哎，那是不是就是清道夫那种鱼也是类似的这个功效？
但清道夫它
吃那个，
但是清道夫它是入侵物种，好像是。
它是对，
okay,
特别现在特别严重泛滥。
但是我那苹果萝也完全不能跟人互动。
回来啦，主爷，
他不可能出来跟你招手，然后出来个东西啊。
对，然后他就是真的是死的也快，生的也多。就是我可能一个多月，我一看我那个水盆那个就是那个玻璃瓶下边，就会看到好多空了的螺壳。然后呢，但是他的后代有一代一代的在里面生长。
那水不会臭是吗？
他们自己就分解了吧？
我觉得是吧？
会吃到里边那个。
我刚才录音的时候，来来家的这个猫还喵喵叫了两声。
猫儿子，
对，
猫儿子还是猫闺女？
闺女，
猫闺女啊。
对。
哇，那所以我们还是说从刚才我说的这个最低档的这个来聊起。我就这个其实也不算养了，但是我小的时候接触过的一些宠物。就是我小时候来北京，我太姥姥家养了一只猫
啊，
但那个猫他们那个是那个八几年的时候也没人说就是封窗什么的，而且他们家住平房
啊，那猫回
来回窜，
对，那个猫就出去玩去，然后晚上回来也没有猫粮。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太姥姥把那个他吃剩下的一碗饭加一根鱼刺就给扔到那个碗里，就给那猫就自己吃的可好了。
对，
我就不敢吃，我不敢吃鱼刺。
我以为你不敢吃那个猫粮。
我就不敢吃鱼。
晚上饿了，然后奶奶说你去吃那碗剩饭。
对，我就很怕卡到鸡。然后那人家猫很聪明，没听说过猫会被鱼刺扎到吧？
没有，很少。
是猫的牙齿可以把那个鱼刺，
它都没有手，它
基本不怎么吃刺，它也就是舔把那个吃汤啊，什么饭啊，舔进去。而且它主要就
是
去外面抓老鼠这些虫子吃
啊，有可能外边搞了个对象，别人给它吃的。
对，而且有的猫可能就来就几家都固定的去
啊，
就是。
然后我们家大概在六七年前短暂的养了一只狗，大概可能养了有两个礼拜。就是我大姑拿了不知道谁给他一只狗，然后那个就是说给我奶奶作伴，然后我奶 我奶奶就说那就养呗，养着那只狗吧。我回家一趟赶上过那只狗在，我爸就是去遛它嘛，我就说你要拴绳，我爸就说不用拴绳，我就说一定得拴绳。然后呢就是虽然那狗其实没有，就是我先说那狗没有任何问题啊，就大家不要担心。最后呢还是没有养，被送走了。因为我奶奶有一天我奶奶不念佛嘛，就拜完佛爷佛之后呢，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在他那个供桌下边有一个黑色的钥匙，他说怎么会有一个谁的车钥匙在那儿呢，他就拿下来，结果是那狗打便已经干了，他以为是那个黑色车钥匙。
对佛不敬。
对，我敬不敬呢，然后我奶就是那个狗，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还小，没有养成在外面就是上厕所
习惯，
也不太清楚。后来我奶奶也说不想折腾了，就
送人了，
就让就送给我大姑拿回去。我一想我爸每次遛他说半天他也不拴绳，我说赶紧送走吧。
对对对，老人这
比较不拴绳还是挺危险的，主要对动物也不太好。
是
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不知道
啊，就是小土狗是吧？
应该是一只小土狗。
那种小土狗其实还挺多的。
对
对对，
那德龙是养狗的。
对，我是养泰迪。我这只泰迪是我之前的一个同事别人送给他的，说要送给他一只狗，但是他临时变卦了，他说我不想养了。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说其实我有点想养，因为当时其实工作没那么忙，而且呢就觉得养个宠物每天就强迫自己，比如早晨溜达溜达，然后晚上也溜达溜达，对吧？我觉得是 OK 的。当时其实真的没想到我能每天坚持下来遛它三次。
哇，
因为其实别人养狗都是每天早晚遛一次嘛，就是两次，我就一直是遛三次。
也就是说你养这只那个壮壮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做过很多的心理建设。
我没有，我真的是叫一时兴起，
就是冲动
就开始养了这个。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的就是，那我既然养了，我要尽量把它养好。
对，
就
是、虽然
它是
一只邪恶姚丽蓉，
我们家的狗非常的凶，就是
对
有我在的场合，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凶，也很爱叫。但是如果我不在，陌生人直接就比如我们家密码锁嘛，有的朋友直接就开了密码去我们家了，就。
他就会很怂，
一点声都没有，就在他的窝里看着人来人往。
对，我经历过，特别卑微啊。
他是觉得有你在，你会给他撑腰。
对啊，有人撑腰啊。
对，
所以这些宠物真的是很会看人下菜碟儿。
对，而且他会试探底线。
对，他看别人眼色，然后他还分那个，就分我对这个人吼还是对那个人吼。我朋友跟我说过，说这只狗我在遛它的时候，它特别爱冲那个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和那种收破烂的人叫。但是如果你穿的特别好，非常正式，珠光宝气的，它就很怂，就这样看着。
狗眼看人低，
对，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一次去我，
它不是随主人啊，主人不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次我去我的同事家里做客，他家有一只博美，
嗯，
然后我就跟他在他那个客厅里待着，然后我那同事也在，然后那个就朝你摇尾巴跟你转圈儿，然后我同事说我可以拿水去，他就刚出那个屋里那个门去厨房开冰箱，我觉得他都还没到那厨房，那个博美立马脸就变了。
对，拿我们家东西，哎呀，吃饱东西。
不是不是，
啊、
是我同事去那个拿东西去了。
狗的脸变了，
对，
就是啊，
对他一看，他一看他主人不在了，他立马就那什么了。
哦，就变脸色了。
对，就、
哦、
这个狗真是外强中干型。
对
的，
然后我的同事回到那屋来，又开始围着你转。哦，我说这个真的，
你想把他毒死？
我觉得他比我心机都还重哎。我见到我们领导，我都不会摇尾巴转的，我那种的，
立马变脸。
啊，但来了养的很多。
对，我养对比较多。
你是从小就是喜欢养这些动物吗？还是说因为你跟你的学
专业
有关？
我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
所以你家是从小就养。
对，小时候特别三四岁的时候就有一只特别大的一只猫，我就有印象的时候啊。
嗯。
然后后面大概五六岁有一只小狗，但那小狗没有养好。
嗯，
就他当时其实他就是传染病，但我不知道嘛。啊，就是都说翻肠子，春天的时候翻肠子，然后就死掉了。
哦，我经常听过翻肠子，是说，小狗在3、4个月的时候就要翻一次肠子，是吗？
其实它就是，比如腹泻，然
是有
后
病菌
对，
是
有，
吧？
比如对，像病毒性的就是细小啊，或者犬瘟病啊，然后如果是细菌性的就是肠胃炎之类的啊，
所
其
以它
实
翻肠的意思并不是说整个肠子要翻出来。
不是，是瞎说的，
哦，因为
就。
我也不懂，就听这个名词就听着还挺恐 怖
就
的
呗，
哈。
就那会儿就人就没有这意识，不知道它是具体什么问题，就把它统称为翻肠子。
我小的时候其实还被狗咬过，但是我也莫名其妙的就后来开始养
我也
狗。
被咬过，
对，
但我也喜欢狗。当时被咬的是一只大黄狗，刚吃完屎。就是我大爷家，我一只大黄狗特别
伤口
大，
感染了，
那
感染
只
的
狗特
是
别
屎。
凶。
他吃的你的还是你大爷的？
对，它在那个那会儿还是旱
你
厕
大爷的！
啊，然后它就去吃完以后，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咬了。那时候我还特别小，
他是不是想找个地方擦擦嘴
可能是吧。哎，这个纸巾挺不错的，比较嫩之类的。
那来的专业是学
动物医学，对，我
动
是
物
学，
医学，
对，动物医学的，
所以就是给那些宠物看病。
对，当时学的目的就是喜欢宠物，然后就想看病。但是学的时候是没有宠物的这一个学科的，
只
当
叫统一的叫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其实主要是经济动物啊，就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动物，比如鸡、鸭、什么那个猪、马、
牛，
牛、羊啊，就这
那
些东
你
西，
给猪看病跟给鸡看病是一
完
样？
全不一样。它这整个身体结构都不一样，然后用药啊什么的都不同
那你们
的。
需要就是怎么？
当时就是都学啊，就很统，就是大家都有
分内科外科吗？
啊，不分。
啊，你说鸡，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们家养过鸡。我在那个正经八百那个节目里也说过，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住楼房，住在3楼，封闭阳台，然后呢养了11只
那
鸡。
鸡有味道
是的，
然后那
那
家都养吗？还
怎
是说
么
就你
克服
家
这个问题
养？就
呢？
是
开窗户。
不开，怕鸡会跳出去，怕鸡飞蛋打的。
鸡飞狗跳
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不是因为小时候不都学校门口会卖那种毛茸茸的小鸡吗？然后有
对，
可以染成颜色那
各种
种，
色儿
对，然后我就想要，然后呢家里人就不给我买，但最后呢我就是很想要，然后毛茸茸的那个绿色、红色、染色都卖没了，只剩下原味的了。
原味鸡，颜
对
色
啊，
啊。
对，然后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了，那最后这一点你都凑堆买了吧。我奶奶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一共11只，
都活了，
没有，最后只剩下2只长大了。
那很厉害了，已经，
对，
就是基本
很
的
厉
存
害
活率
了。
很低，
对，因为当时
好多就一个星期吧，
对，
也
因为
就
当
死
时
掉
就
了。
是我奶奶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说这个
有这个经验，
鸡那个就是会拉稀，
对，
拉稀以后就会粘上它的毛，然后糊在屁眼子上头，它就拉不出屎，就憋死了。
对，
他说你呢需要拿剪子给它剪一剪，
天
把那些粘上屎的毛给剪掉。
剪掉，
对，但是呢，我就相当于给那个鸡做外科手术了。
你把整个屁眼子都给剪了，
不是，周围的毛，但是呢，它有的毛它是那种类似于挨着大动脉还是干嘛的，就也
你
不是，
剪到大动脉了，直
就是
接
有的毛你不能给它剪，好
流血
像
过
是。
多致死。
他也没流血，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记得我奶让我给他剪，我给他剪了，剪了以后，慢慢的就可能就只有2只长大了。
可能有的动物是被吓死的，你知道吗？
对
我知
啊，
道，就是
对，
好多
会。
小鸟是被吓死的，还有什么被气死的，
但
就是
麻
鸡
雀
是
会被
这样，
气死
就它腹泻一般都是细菌性的，杀门氏菌啊什么这种的话，你要不给它喂抗生素，很容易就
那时
死
候
了，
我
大
也
家都
没有，
没那概念。
对。
对，你说这个，其实想起来就小的时候，学校门口就会卖好多类似这种东西。我记得还我们家那还卖过那种荷兰猪，特
对，
别小，
我
毛
养
茸茸
过。
荷兰猪就是金丝熊吧？
不是，它
特别
是
小。
荷兰猪，就是荷兰猪啊。但这么能长大概一个手这么大。
对吧？
我养过金丝熊，然后当时就是还给它买什么各种进口的笼子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笼子还有进口的，
对，什么意
挺
大，
贵
哎，
的
是
吧？
加拿大还意大利进口，对，挺贵的，一个好几百呢。
从义
然
乌
后
转了一圈出
它
去
还能
回来的。
各种给它弄通道，就是连接另外一个笼子，然后你要给它分功能，就是特别小，特别小学生啊什么的，特别爱玩那个。
那它会在里面走吗？
它会呀，它会钻来钻去。我养的金丝熊嘛，还挺大的，挺肥的，还养的特好玩。
晚上睡着觉，就听着有人在屋里去去去去，
就是
一直在
它会
走。
跑，哒哒哒哒哒哒跑。 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死了
啊
啊，跑着跑着没动静了，哎，为什么突然就没动静了，然后就死了，
心梗
啊，然后就觉得我操，是不是我养死了怎么着？一查哦，它寿命就两年，我养了两年多啊，我养的还挺好的寿命，嗯，
但是它没有繁殖是吗？没有后代？
没有，它就得一只，嗯，
我前段时间是应该是八月份的时候，我养了一只。能有，因为我仔细算了一下，那只金鱼我养了得有五年
哦。
因为我查了一下，就是那个热带鱼的寿命基本上也就是两年左右。
哦、
我就想这个鱼跟了我这么久，而且它真的是自己在那个鱼缸里，就这中间其实我没有买其他鱼来陪伴它。
但是你家有狗一直在吓他呀，
战战兢兢的活了一辈子、啊、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怎么讲，就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惜，但是你现在想就他活得也很久，也算寿终正寝、哎、
而且我们站在人的角度上觉得他会缺一个伴儿，但是站在他的角度上他愿意有吗？
它不一定的，有些鱼是就它一只，
而且
还会打架，
它会互相咬和追、嗯、
对，
当时我买过就是体型稍微大一点的鱼，那种鱼就会追我买的那个叫小孔雀、嗯、对，就这种鱼、嗯、它会相互追、嗯、或者把它们的尾巴这个咬的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有时候养鱼养一只就行了。
哦，所以那来了养了很多猫和狗，
对，
这其实现在家庭普遍来讲养的最多的就是猫和狗吧，
基本对，像猫比狗更多一些，因为城市像咱们这边养就上班嘛，
因为你是一直从事宠物相关行业的，
对，
所以的话你会有，从你的角度上来看你会发现就是养猫的人比远远多于养狗的人，
对，这而且这方面有一些行业数据的，嗯，
哦、
就是它确实养猫的要比
养猫还是方便一些，
养猫方便，
不用遛，
对
吧？
对
对、
嗯，而且你比如说你有一两天不出门，不在家。他也能没什么事儿，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就是我去他家也是养两只泰迪，是娘俩，
嗯嗯，
几乎不下楼，
啊不下楼啊，
嗯，尤其他
天在家拉尿，
啊，他有个专门的那种垫子，就是放在厕所门不关的，
嗯，
然后他就那个想拉了就去，想尿就去，也不下楼，那狗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愿。就是
他从小
已经
习惯了，
对，他偶尔带他出去玩一遍，他都还很害怕的，不想出去，
对，就是说话。出问题了，就是跟人心理出问题一样。
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就是比如动物它长时间不下楼，它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只有它这一个人，然后它长时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抑郁啊，或者说感觉到无聊，因为它的生命里可能只有它主人。
它是这样，就是社化不足，它跟就其实还是心理出问题了、
哦、
心理出问题有很多就是表现，比如说一些像焦虑啊，然后可能惧怕外面的这些世界环境事物，
会易怒啊，
会呀、啊，就是特别是对，包括壮壮，其实我觉得小时候他可能也会社会化，会出现一些问题，认知出问题了，所以他会跟别人乱叫啊，然后就狗仗人势。
所以你说的社会化是他跟人接触吗？还是说
他要跟人环境和同品就是品种啊，就包括别其他小狗要。接触，我养妹妹的时候基本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我就带她出去见识各种各样的，包括声音，就外边比如说车啊，然后让她坐车呀，让她跟别的小狗玩啊什么的，然后让她锻炼她就是就射牛啊，她不是射孔，这样的话呢她现在就是说去哪儿包括就是做什么事儿他都不会说惧怕，对对对对、
嗯、
有这种方面。
那如果这样种情况下是如陌生人一跟他招手他就跟人走了。
对他对他是这样，就是人家一招手他就过去了，让人摸一摸啊，
他会选一个金主的主人跟着他走。
而他分辨得出来谁喜欢他。啊
对、
啊、他
们会看眼神，
嗯，
对吧，
对，他感知能力很强的。
妹妹是个什么品种？
是法斗啊，法国
斗
牛犬，对对对对。
但是我因为不养嘛，我不太清分得出来法斗跟八哥的区别。
法斗其实他俩有血缘关系的、嗯、八哥更早一些，八哥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狗、
哦、八哥是中国狗，
对，中国的一个品种，然后他在古代的时候地位很高的，就是都是皇家呀。啊，然后一些大臣才能养得了，
皇家用犬，
对对对对，八哥，然后慢慢就开始演化成这个什么京巴呀，这些都是有八哥的一些血统，包括法斗也是，他也是、
哦、京巴有八哥的血统啊，
对对对对，包括法斗也是有八哥血统的，
就是那个脸、
嗯、
让驴踢了、那个，
对，脸扁扁的，嗯嗯嗯。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的狗类是 哪一个品种？
最具代表性的，
嗯，
藏獒吧。
藏獒是中国狗啊？
对啊，藏獒就是中国的呀。
哦，
嗯、
就是它是在高原。
对，它基本都是高原那会儿守护羊群的嘛、
哦。
当然了，这种我们普通人也养不了。嗯、
哎，
但是
藏獒需要这种社会化吗？
藏獒不需要。
哦、我就说
守护主人，
我就说人家看家护院的那种，可能村里那种就养在院子里那种的狗，或者看在厂子里的那种狗，你太社会化了也不太合适吧？
对，
嗯、
但是其实就是它咬人或怎么着，其实都是。说话不够，然后表、
哦、
对一些就是这个自我保护的能力。
那德龙的那个
壮壮，
壮壮是那个
社会化不太高
啊、他社会化不够，他是
我要带他去搜手、
嗯，
他是什么来着？我忘了，
泰迪公
狗啊，对对对，
邪恶摇粒。
所以泰你的这个泰迪和他的那个法斗都是属于品种，
对，算是品种，
对。
对嗯，他泰迪的话是，哎，德国的，对，他其实是贵宾犬，
啊，
嗯，然后泰迪其实是一种装造，就是它的
嘴
造
型，尖尖的，
啊，
对，
它如果没有那个毛，真的它就是一大耗子，特别明显，
对，
给它洗澡的时候，真的是毛就全都下去了，嗯。
那品种，我有听说啊，这种有品种的狗或者猫什么的，哦、寿命不如那种杂交的土狗土猫活得长，是吗？
也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纯种的、
嗯、
像特别特别特别的像赛级的、
啊、
它基本都是那种近亲繁育的，所以它的问题可能相对先天问题会多一些、
哦、你俩这个虽然说是品种，但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串的。
对，就是它只要不是那种赛级，它就是血缘链比较长的都没事儿、
嗯
嗯、
啊。你像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它有的就为了比赛，他为了这个血统，他是要比如他有跟他爷爷之类的或者一些近亲关系要繁殖、嗯、
然后就生了个傻子、嗯、
对，反正
然后就智商也不太高，
先天问题
身体也不太好，基因也不太好、
嗯、
对吧，
对，
可能就容易出
会出一些问题、嗯、
这就是，
所以太纯的狗
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不让近亲结婚、
嗯、
啊、
嗯、
那所以还是土狗是最方便的呗。
田园犬相对身体会更好，它的适应能力、肠胃能力都会比纯种犬表现要好很多。
OK、
对、
嗯，
那花费贵吗？就是品种狗肯定要比土狗要土猫要花的更贵一点吧。
嗯，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养，也有那种就是我虽然说养纯种犬，但是我就为剩菜剩饭也可以。
啊，你是为剩菜剩饭吗？
我不是，是那我肯定不会。
来了可精细了，嗯、
对呀、
啊，
因为我以前来你们两家的时候，就看见各种的零食啊，
嗯、啊
什么冻干什么的。
对对对。
那你这些方面花费
的多不多、
嗯、
是吧？我还好了，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行业的嘛，
哦、
然后有很多品牌可能有时候就会给你送你一些东西，
嗯、
然后就会给他们吃，嗯。而且包括我给妹妹他们吃的现在是吃鲜食。
鲜食我看到好多那个就是抖音上有那些博主教你怎么做什么包饭焖饭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嗯，也可以做，然后也
可以吃。对，其实那种还挺好的，但是如果就忙不过来其实只能选择狗粮，对吧？
对对对。
就是我看到一些什么偏远山区的厂矿人在上班还捡了一只狗，就是他吃啥给狗吃啥，狗也吃面条。
啊，是的，
对啊，
是能吃的，
对，可以吃啊。
就是狗是可以完全不吃肉的吗？
完全不吃肉是能活，但是说它对它生就是身体肯定不是那么好，
可能活多久就是个问题。
对，因为狗的饮食结构跟猫也不一样，它俩是完全两个物种。
嗯、
猫是可以必须得吃肉，
对，猫是只吃肉都行啊、不吃碳水是没问题的，但狗是一部分碳水
杂一点，
对，就是肉多一些碳水。
我有个同事，他老家是河北农村的，然后他就是在北京那边捡了一只狗，
嗯嗯，
就给放到老家去了，
嗯，
然后让他奶奶养，他奶奶就舍不得给那狗吃肉，天天给那狗
喂饭，
不是给那个饭都不喂，给那狗喝那个玉米粥。
哦，
他说他过年回家的时候，那个狗饿的眼珠子要耷拉地上了，
就是跟喂猪似的，就是那种苞米面。
我刷过抖音有一个段子，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对他的狗特别好，就用一个勺往那个狗里炫饭。嗯，
对啊，我
饭和肉汤，嗯，
对，我有些客户就是这样给狗吃，就有些狗养成什么习惯呢？不拿勺子不吃。我以前开过一段时间宠物店嘛，然后有一只小，对，有只小狗去寄养，然后他们主人就特意要求说，你一定喂饭的时候要用勺子喂， 因为如果你放在那儿，它是绝食的状态、
啊、
它不会，它从小就是用勺子吃习惯了、
嗯、
啊，所以就我还特意实验了一下，我说就哎，我就这么放着，我看你吃不吃，它真就一口不吃，然后拿勺子给它盛，它就吃啊、嗯。
我们家狗是那种只要你嘴动，它就要必须吃的东西。
你的嘴动，
对，我嘴一动，它就过来了，说哎，你吃什么呢？那意思就是、
啊、给
我
来
吃一
口，
对，赶紧给我吃一口。
哎，对，好像我们在你家吃饭的时候。嗯，但凡就是桌子放起来
摆
上，
他每次就过来，
他就要在底下转啊、嗯。
对，就习惯了。那我妈我爸就经常说我，说你把这狗养成这样，我说
惯。
哎呀，也没办法，就这么着吧，要用爱来感化它。
对呀、
啊，
它、嗯、才能活多少年、嗯、啊？我都是跟爸妈都这么说。
对，
狗是需要遛的，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养狗不太方便。
嗯、对，
德龙是一天遛三次。
对，我一天遛三次，就是早晨遛一次。比如因为我现在没工作嘛，就比较自由，所以四五点的时候会遛一次，然后晚上大概九点或者十点左右再遛一次。
那养狗的好处就是说你
溜达，
你不能睡懒觉。
对，不能睡懒觉，就是它逼迫你要早睡，因为第二天如果你不早睡的话，你早上遛它的时候能困死。
哦，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北京，在一零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和我们那个节目里的另一个主播任瑶同学，我们两个一块住嘛、
嗯。
然后他家就是，他家在唐山那边有专门一套房，
嗯、
就以前他爷爷住的可能一居，后来他爷爷过世了以后，
嗯、
那个房子也没有进行任何改革，
嗯、
就不是什么也没有进行，也没有进行任何装修。然后呢，他就把那个门掏了个洞。
啊、
就附近的猫可以随便进去，
附近的
猫那么厉害。
对，他家一直都是养宠物的。
哦，
对，然后
挺好的。
对，然后所以呢，他在北京呢，先捡了一只猫。
嗯，
捡了一只猫呢，我还跟他打印了一下那个猫的照片，就四处贴，
四处寻亲。
是纯种猫吗？是带品种？
不是，不是，就是、
啊、可能就是小野猫。
对，然后就把养了一段时间，就把那个猫给送回到唐山老家去了。对，然后没过多久呢、嗯、又捡了一只狗。
猫说我是北京户口，然后突然变唐山户口。
对，所以他那个还给他起了个名叫 Penny。 因为那时候在看生活大爆炸。然后后来呢又捡了一只狗。这狗也是打照片四处贴，也没人要。然后呢就是说那就先养了呗。养了以后呢，当时就是我们养在北京先养一段时间，他说他找机会再拿到唐山。然后他又出差了。然后我就要负责遛那只狗。
啊，
那只狗就很会把绳子给咬烂。
啊
啊，它是扭头然后咬这个绳子，对吧？
对，
嗯，
它不习惯嘛。
对，我第一次就是带它遛狗嘛，就我就抱着它去、嗯，然后我就在路边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种五金店买了一个那种就专门的绳子，
嗯，
还没遛完呢，还没回来，那绳子就让它咬断了。
那也太厉害了吧，那牙口够好的。
对对，然后所以我又买了一个绳子、
嗯、
然后我就怕它再给我咬断了，我就抱着它。
你抱着它溜。
这个就走了一圈，我就赶紧回来了，我说这个不行。然后当时我们的房东是不让养宠物的，所以有一次好像房东要干嘛来收钱还是干嘛来的。
看到了
没有，我们还特地给他找了一个就是宠物店、
哦、
让他记住半天。嗯、
哦、好人。那后来回唐山了，
对，也是给带回到唐山去了、就给他爸他们去养去了，就
多好的人。对，这种流浪动物其实要有一个好的归宿。
吃玉米面去了？
嗯，
没有没有，
那不是。
对，他家还是吃专门的猫粮狗粮的这种的。
那还行。
那其实，但是他会说，有的猫粮是根本就不能吃的。
对，有一些啊，就是。对，河北的一些某产地的猫粮，确实你还不如给它吃剩菜剩饭。
哦、
嗯，
所以我们以前不懂，就误认为就是说猫粮肯定要比
对剩菜剩饭好
啊、
但
其实它是也是有不同的厂家，虽然它可能名气挺大的，就是好像之前在电视上还广播某家
啊啊啊，某家还可以的，其实
是吗？
对对对对。就它起码能维持整个基本的生命特征。
哦，他当时跟我说那个不太行，嗯、然后他也是，他还去看过一个什么什么宠物的什么展，嗯、拿了好多的猫粮，
对对对，
还有罐头，我还吃过。
对，我们当时也是总参加一些展会，然后也会送这各种东西。
所以猫罐头什么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冻干了，
嗯，
包括冻干，我看那个鸡胸肉冻干看着还。挺健康
的是吧？它确实是健康的。
人可以吃吗？
它其实就以前就是航天的一个科技
啊，
啊，包括咱们吃那个就是那种什么汤，包括那个
预制菜
啊，
方便面，就是什么苏泊汤啊，然后还有那个方便面里边一些调料包，它都是冻干的工艺。
那个冻干的那个什么蔬菜，其实就是那个技术。
对对，就是冻干工艺，冻干工艺就是冷冻升华以后，然后就是把水分全部抛出。
所以我们的小宠物吃完这些冻干之后，这些冻干会在它的胃里，然后再这个
泡发、
膨胀、泡发一下，然后再有正常的
营养。哦，就跟我们吃那个就是羊肉泡馍似的
啊。对，
你如果把那个膜你没有完全泡发你就吃进去，那完了你的胃就胀死了。
那是压缩，还有压缩饼干。
那还好。
对，
但是冻干确实我是不太建议干吃冻干，特别是吃特别多的量，因为你会发现猫狗吃完以后会特别容易喝水。
啊，
它会有它吸水嘛，
啊，
它会有一些慢性脱
水，啊，它吸
水
就把那个水分给吸走了，
对，
然后它体内水就少了，是吧？
对，其实
要控制这个。今天你提醒了我，
对，如果吃冻干的话，最好泡水给它吃。
嗯，我们家那个狗的狗粮里边就有一些冻干，
嗯，
那回去然后。
而且就是好像你喂狗，是不是狗？人说狗是不知道饱和饿的，只要有东西要吃。有这么个说法，
有的狗是这样的，我们家妹妹就这样
啊，
而且有一次偷吃猫粮，
她还吃猫粮呢。
对，她偷吃，然后我把猫粮放在那个茶几上了嘛，她就有一个，她有自己小楼梯，正好那天我收拾卫生的时候就把楼梯放在那个茶几旁边了，她就踩上去吃了，回来以后发现肚子胀的这样，就胀成圆的
啊，
胀的不行，
吃的太多了是吧？
对，她又渴了。又喝水，因为狗粮本来它就泡发，它就容易胀。哎呦，给我吓得，我就赶紧去医院给它拍片子，然后看那个能不能，就是说不行就做手术了，
把胆摘了，
就把整个开开，然后把它掏出来，还行，饿了两天，基本都屎都拉出来了。
哎呀，
那
猫不会是吧？一般
猫一般不会，猫基本自由采食。
就是猫狗这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家之前最早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养那个金鱼是。
啊，鱼
就是你喂多少，它其实都会塞到它那个嘴里。
对，
因为鱼那个嘴不啊不啊不啊，有的时候你它前面那个鱼拉了屎，它也不知道不啊不啊不啊，就给吞进去了。
吃了
啊，你就感觉
一会儿再不啊不啊不啊，再吐出来。
对，就感觉这一群鱼里，只要有一个鱼吃饱了就行了，大家都能吃饱。
所以鱼好很容易被撑死，
是吧？对对对，有的那鱼撑死了，反正在。那个翻肚子然后就在水面上飘着了，我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我还想说，就是我爸养过一只鸟，黄色的一只小鸟，我具体的品种我不知道是什么，说不上来，但那只鸟我记得应该活了得有，我觉得它活了得有一年多，在我印象里它应该活得算很久的那种鸟了。
一年还好吧？
是吧，
一般鸟都能活
我具体不知道，
那我也不太清楚。
对呀，
啊，
那丹顶鹤能活三十多年
啊，那个鸟，反正具体我不太知道。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夏天的时候哈，啊，就你在睡午觉，那个鸟呢，就大中午的时候在那咔咔咔叫，就声还特别脆的那种叫。然后我妈就说：“你能不能把它扔了？”
那叫放生。
对，然后我爸还会专门。就是买那个菜籽儿，把那个菜籽种在花盆里，它就会长出那个小的那个菜苗，比如说是那种油菜苗或者小的白菜苗，然后那个小苗长出来之后再给那个小鸟吃，我就印象特别深，
照顾得很好。哎，
就跟种猫草似的给猫吃。
对，我觉得当时算是印象最早的，就是你想怎么样照顾小动物，怎么用心，可能就是我爸传给我的
言传身教。
嗯，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给你们家庄庄惯的也是没样儿，
但我真的没养好它，真的是宠爱溺爱啊，嗯。
那就是你需要给它训练吗？因为我老看到一些人说，那个你养宠物，尤其养狗，
嗯嗯，
会有喂不熟的情况
啊，
嗯，
就是需要给它，
就是经常就是乱咬人的这种，是吧？
对，我会发现就是有一些视频，就是说把狗送到哪儿去要去
训
练去，训
练，
嗯。
像这种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问题，
自身性格就有问题，
对，性格缺陷是，
嗯，
它就是说，比如谁都害怕
啊，
嗯，
它胆子越小，它就越又有攻击性。为什么吉娃娃那么小，它这种咬人那么对，那么爱咬人？它就是胆子小，就是我要自卫啊，然后你要碰我，我就咬你。
看到所有东西都害怕，
对，
嗯，猫呢？猫一般
猫很难训练的，对，一般也不太需要训练。有训练分两种，一种就是行为的一种纠正，
啊，
比如说它有些不良不好的行为，比如说吃大便啊，或者是在
猫也
屋里，
吃啊？
不是狗
啊，
就是说咱先说狗嘛，然后比如说那个在家里乱拉乱尿啊这些，有一些可能会扰民的这种情况，他去送去学校或者自己去做行为纠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握手、打滚儿这种互动性的这种训练，它可以帮助就是狗是有成就感的，它学会了以后，你跟
对。
它指令，然后哎表扬它、奖励它，它会很开心。是这样的。
那就是你在养宠物，比方在训练这个猫和狗的这个过程中呀，你会不会也自个儿也得到了一些什么愉悦？
对，它有，我是没有的，我基本不太训练。
我有，就是。我们家狗是，我觉得它从小不太愿意接受你训练它，但是我特别有成就感的一点就是，我让它学会了握手和坐下，别的其实都没学会，但是让它就说，哎，你坐下，它高兴的时候它真的会坐下，对，如果说握手，然后哎，它真的会有把一个爪子递到你的手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他的雌狗生的最大的荣誉和成 就，
那
就
是
是
你
学
的
会了
荣
这
誉
俩
和成就，
其实就
别
是
的没学
对
会。
于宠物来说，它会不会做也无所谓，是不是？
对呀，就只不过是你愿意让它做啊。
对，人也是有成就感
对，我就说你跟它互动的情况下呀，就是那你比如它会不会在你比较伤心难过的时候，因为还有很多那种就是短视频啊什么，就是一个主人回来了。很难过，然后那狗就跑到他面前攒到一块儿去安慰他。你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你本来很难过，然后那狗啊，
赶紧溜我出去啊！
我觉得是，其实你就算有是比较难过的心情，你一回到家，然后狗过来，然后跟你叫，然后让你带它出去，然后你们有这个互动的这个
场景，
场景，其实你就会帮你缓解一些焦虑或者是不开心的这个情绪了。或者是说，偶尔我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可能狗看我不太开心，它也会走过来蹭一蹭我，让我摸摸它肚子，可能两边都是一个慰藉。
你觉得他让你摸他肚子是他来安慰你，而不是说他肚子里头他觉得哪儿不舒服啊？我的胆囊，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给我检查检查。
我觉得是它来安慰我，就是来陪我待一会儿，来缓解我的焦虑和不
其实
开
他
心。
是能够感觉到人
对，
的
我觉
情
得
绪
它
的。
其实，尤其是狗，它能分别出来你是高兴和不高兴，或者说它想会过来跟你玩一会儿。我们家狗时间特别规律，就是每天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它会拿着它一个非常喜欢的玩具球过来，让我跟它玩一会儿。就是我把那个球扔到远处去，然后它把那个球再叼回来，这个过程大概重复个15、16次，它自己玩累了就不玩了。
十五六次就累了，
对，然后我说再玩会儿啊，哎，不玩了，然后自己趴那儿了，
那
就
体
这样。
力真不行。
对，
他毕竟9岁
我就
了，
感觉好像是去你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进门嗷嗷的转，可
对，
能大概有10分钟不到，
安
找不
静
着了
了，
就
安
啊。
静了，回自己窝里或者去我床上就躺着睡觉了，
哦，
就这样。
耍完威风就可以了。
是。
那来了呢？你家狗好像很少互动哎。
我们家狗对法斗的这个品种本来它就比较懒，它也不爱走不爱跳的，它互动可能就最多就是挨着你，因为它睡觉是要上床的啊，然后就贴着你睡，特别天冷了还钻被窝这种啊，所以你要每天要给它擦，要给它做整个消毒什么
我们家狗特别明显，
的。
就是冬天冷的时候，它就一直靠着你
对，它要
睡。
靠着，对啊，
对。
它对。
那猫的活动是不是就更少了？很少有猫像狗一样愿意跟人一直。
对，很少，但也分性格，有的猫就特别粘人，就是特别是挨着你，甚至就是睡你身上对，特别是小猫的时候比较多，
我看有的那种视频里的猫就一直在打，就比如一直也一起养的猫和狗，一般就是那个猫就一直在打那个狗，感觉那狗特别无辜
对，我们家花儿就有陌生狗，我们对我们家自己的狗它没事儿，陌生狗来了就砰砰先扇两巴掌，
啪啪扇俩嘴巴子。
对。
人家说，如果家里养猫养狗的话，最好是大狗小猫，是吗？就我指的年纪，
这个也没有
也没
太
有
对，
分
没
别
有
啊。
太那个。
可能有的小猫就是人家心理年龄就非常成熟， 觉得我是一个中年人。
对，
就
也要看狗，有些狗对猫特别不友好，追猫嘛，
对，
有些捕猎
的对，
有的
狗就比较讨厌。
对，
因为
其实正常来说，我还是比较推荐小狗大猫。
小狗大猫。
小的时候，我姑家养过两只腊肠，
嗯，
那个腊肠就是把那两只腊肠带回村里玩，
嗯，
那两只腊肠就追着那个鸡，
对，
就不撒嘴，
嗯，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在外边叼回一只兔子来，
嗯，他们是猎犬，
叼在兔子，
还有一些捕猎天性的有些狗，
对，
嗯。
对，就有的时候确实好像不能养在一起，因为我看那个秦心宇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直播，那个抖音号，
啊，
他不是现在回老家，然后养一些农村的日常吗？
啊，
对，养小黑狗。
对，他家就那个鸡兔同笼，
嗯，
鸡跟兔子养一块，结果兔子下了个小兔子，让鸡给吃了。
吃了，
啊，是啊。
对，
嗯，
所以可能还不太那什么。
反正
而且兔子也容易
养，这个小动物还是要用心一点，
嗯，
是吧？
对
对。
对，
因为我是从来不养宠物的，
嗯，
我曾经试图想养过，后来养了可能俩礼拜，
嗯，
也是给送走了，
嗯，
但是因为我当
猫还是狗，
猫，
猫
是猫，
对，因为但是我也不是说一定要非要从哪儿养，是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大望路新世界，
嗯嗯，
下班出来以后门口看了一只小猫，
啊，
就是在一个商场的门口的草地上，
嗯，
就是也没人要它，
肯定是流浪，
对，当时我和我们同事两个人一块嘛，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家养了一只狗了，他说不能养猫，他说你要明天带回去，
嗯，
我说他来找领养，
嗯，
我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了在家里养了可能俩礼拜吧，我确实是养不了，因为还要老出差，
嗯，
你出差你猫一天两天还行，可能有三五天以后就也不太行了，
嗯，
而且当时也
是
租的房也不太很稳定，然后我就给他送人了，
嗯，
反正养宠物这个事儿，第一个
想好，
是的，
对，一个是你其实自己心里你会每天想着他，第二就是真的能不能把他养好，有一个这个责任感在，
对
吧？
对对
对，
那会不会也是像我这样，可能如果我在养之前我有很多的顾虑和想法，我可能就是啊，我想一想，算了算了，不养了。但是如果像德龙那种，就没想那么多情况下，你就养了。如果你当时想了很多，你会不会也就养不下来了？就，
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那种，比如出去玩就是那种来都来了，
嗯，
然后养宠物呢，其实也就是
养
就养了，
嗯，
然后那养就那我们就已经是一家人了，那我就对你好就完了。
因为养宠物其实
是这样的，
尤其是养宠物，尤其是狗吧，可能会有很多不便。可能你想出去玩，现在想出国干嘛
的？
对，
你还得可能挑那些宠物友好的公园。
我真的是，其实嗯，尤其是每次出去玩，那就不在，就比如说不在北京，我出去玩，
嗯，
那其实你也会想，其实每天你都会想，
嗯，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比如每天遛它三次，那可能两三天见不到，你就真的会想。
对，
啊，
然后如果你不在身边，如果是朋友去帮你遛，其实你还会想说今天这个狗有没有不高兴啊，或者它有没有吃好啊喝好啊，
嗯，
然后它是不是拉屎正常，我就关心这几个问题，
嗯，
但是我如果问别人呢，你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
不
放
心
把它交给别人。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养宠物尤其是养狗真的就是这种只有我自己看最放心，
嗯，
但是你说，
你不可能
又能怎么办？就也没办法。
对，你像我做手术住院，嗯，没法带狗，
是，
那就只能住他奶奶家。
非常的想念，
嗯，对对对。
如果说，比方说，我作为一个没有养过宠物的人，我想养了，
嗯，
那我应该除了刚才的那些心理上的准备，我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呢？
嗯，
比如我想养一只猫，当然我可不可能养猫，因为我，
嗯，
对。我现在过敏，
嗯，对你妈妈过敏的例子，
对对，我想说一下，我以前也不过敏，我也没觉得为什么会过敏，
嗯，
直到可能大概三四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打麻将，他家有猫，我以为我是鼻炎犯了，
嗯嗯，
到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对那个猫开始过敏，我以为只对他家猫过敏
，OK，
嗯，
到后来发现对好几
猫都过敏，
也不是，有的人家猫就没事儿，
嗯。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自个儿身体的原因，我刚好去这家不过敏的家的时候，我那个抵抗力是好的，所以是 OK 的呀。
嗯，这个跟抵抗力可能没太大关系。
我觉得跟个人体质和
过
敏源有
关系。就
是，
对，
过
敏源，比如它那个猫毛过敏，其实它不是毛过敏，
是
它唾液过敏嘛。
嗯，
那有的可能这个猫比较勤快，它经常舔自己的毛，它那个唾液分泌的那个过敏源就会比较多，那你可能就吸入的多，它就是过敏症状，
嗯，
因为过敏分就是轻度的和重度的嘛，
啊，
你有时候你可能过敏但你没感知呢，
嗯，
就没事儿，但如果是比较重了，你就有这种流鼻打喷嚏的这种情况。
但是比方说我对猫唾液过敏的话，
嗯，
就是一般是所有品种的猫，它不会分品种吧？
不太会分品种，但是它如果
我不能说
没问题，
啊、
对，没有毛的猫，因为它基本也不太会舔毛，没有毛，
所以我推荐你养
这
个无毛猫。
那如果无毛猫来舔我怎么办？
那舔那也是要注意多洗手。
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家里养过无毛猫，
嗯，
我抱过一次，好。
黏
对，因为它会分泌一种就油脂
啊
就跟那人那个时间长了就搓泥儿似的。
就是说你这个无毛猫经常在那个沙发上某一个角落躺着，然后你过一段时间看它已经黑了。
对
对
对对对，那个
它出油
都、
啊、
对，出油出的特别厉害。
它是个大油皮，
但是它也有干皮的无毛猫、
啊、
对，它分油皮和干皮、
大干皮，
干皮就特别好，就没什么、
嗯、
但是它你冬天干燥的时候你还给它抹油
啊，
让它皮肤
擦一些雪花膏、身体乳、
润肤乳之类的。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比方说，我想养宠物，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首先啊，基本就是我，比如我们之前做流浪猫救助的时候，也会筛选那个领养家庭。那基本你是固定住所是一个很必要的条件，就是因为你老搬家的话它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嗯，
然后包括你的工作是否稳定性啊，就稳不稳定啊，能不能给它持续的这个喂养的条件，包括它生病了的一些付出啊、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你就是这些条件都达到了，你已经准备就是抱猫回家了，那你提前可能要给家里做一个整个的消毒啊，然后把所有的人的用的消毒液都要换成宠物专用的了啊，然后包括这个给他准备的必要的食盆、水碗、厕所、猫砂这些、
嗯、
哦，
基本都是这些。
对、
嗯、
而且养宠物还有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平时不注意的一些细节，
对，
可能会对它有害的东西。
是的，
对，就是家里如果养宠物，家里一定不要有84的这种什么消毒液，因为它对黏膜性的损伤特别大、
嗯、
啊，它会它们的那个鼻子的敏感度非常高。
而且它这种损害其实也都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对，伤了就是、
一旦伤到了，其实它就伴随它终生了。
对对 对, 对、
哦，
嗯，所以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对，所以因为身边养猫养狗的朋友很多嘛、
嗯、
有的时候去人家买东西的时候，我之前想买花，
嗯，
但是我就又会怕说
这个花是不是
对
那个
好多里面，对对对对
对，
后来我之前查了半天，好像只有向日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就是蔷薇科的
啊、
嗯、玫瑰什么的，
就是也没那么，
反正我看有说那个百合其实对宠物也不太好，其实
对人
也
不好，对，百合就尽量不要去、
嗯、百合最能凝神
是吗？
给阿答应送去
非常好，
嗯
嗯，
百合那边太冲。
对，那除了这个那个物质上面我们要做的准备以外，还有更多心理，就是心理上面的。
对，
我觉得一定要心智很成熟，然后你再养宠物。
对对对，
因为我见过有的主人他就是生气了然后拿宠物撒
气，
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不好、
嗯、
对
对，我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心理成熟，这个你情绪稳定，这个一定要，你既然养了就要有责任心去把它养好。你不是说要把它要每天把它吃的喂的特别好的东西，但你最起码的这种比如日常的猫粮狗粮，对吧，还有一些
科学喂养，
对、
嗯、
这种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对
对、
嗯、
对，因为毕竟就是你俩也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互相陪伴的。
对，
就是这种陪伴性的东西，我觉得爱都是相互的。就是你爱这个宠物，其实宠物它也会感知到，哎，这个我的主人非常爱我，那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跟它互动啊，或者跟它在一起生活，对吧？是这样的。
嗯、
对。
说到绝育，这是一定要做吗？
不是绝对的
啊、
因为有些做绝育也是手术嘛，
对，
那你这个绝育麻醉的也是要承担风险的，
嗯，
一般做绝育之前，嗯，都是要做手术评估的，你适合了才会做。然后做绝育的目的其实，嗯，怎么说呢，比如说公猫或者是母猫，它绝育的目的不太一样。公猫比如说它会撒尿，特别有的猫啊、它会那个撒出来，对，它领地意识，它发情的那个尿味特别重，
哦，
啊，你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嗯嗯
啊，然后而且还擦不掉，就很难，它里边有信息素，啊，就这信息素，它会让母猫知道啊，我这有个
我在这儿，
对，有个猛男，
嗯
啊，你快过来，我特别帅，怎么着，它就会散发这种信息，
嗯，
然后母猫呢，就是它会通过嚎叫 啊，通过声音来去传递。
哦，所以一般发情期叫的都是母猫，
叫的都是母猫，然后公猫基本都是撒尿啊、
哦
嗯。
因为之前有的时候可能在春天或者春夏交接的傍晚的时候有点热，就开窗户嘛，
嗯、
然后就听见啊，
对
对
对，
所以都叫的都是母猫，
对对对、
哦，
基本都是母猫叫。嗯，
因为我们家承德那个房子是一楼，
嗯，
就那个猫叫的声音就感觉就在我耳边叫，
对，穿透力极强，
特别、声音特别大，然后我有的时候还真的就失眠，然后那猫我就感觉能叫到两三点，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有时候就是影响你生活质量了，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给它做绝育
啊、
嗯嗯嗯、因为你人起码以人为本嘛，就是你家里人都受影响了，你再迁就他，我觉得这是没必要的。而且对他来说、
嗯，
生命质量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绝育一定是双向选择吧。
对、
嗯、
我们家壮壮，我没舍得给他做，
嗯、
我是觉得，有点不舍得、嗯。然后就是也一直拖着这个时间，就总想
他的反应大吗？
再过几年再做，然后就一直拖到九岁了，也就算了、嗯嗯。
就如果你的这个宠物它的反应没有那么大，其实也就算了，
也就无所谓。
对
对
对, 对。
但
是
有一些，就比如说母狗。
嗯，
母狗为什么
容易出现
子宫蓄脓
健康问题？
对，因为生殖系统的
一
些疾病、
嗯嗯、对，
所以有时候我是建议要提前给它做绝育。
嗯
嗯，
好，
嗯
嗯，那最后也差不多了哈、嗯，就是我们刚才也聊了一下，浅浅的聊了一下，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完全不养宠物的人，有一些好奇问了。两个，一个是多年养宠物，一个是我们动物医学相关的，
嗯，
一个专业人士啊、
嗯
哦，对，对，没想到就是养宠物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啊、
嗯
那如果我们的听友中呢，你们如果有一些人想要开始养宠物的话呢，也可以听听我们这节目进行一些参考啊，一定要做好你的准备，包括物质上的，包括心理上的。
对，因为我也知道有好多朋友还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也不能说奇奇怪怪，就是各式各样的宠物，
非常规的，
比如说蜘蛛啊、蛇呀、
啊，
还有这个什么雕啊、小雕是吧？
对对对，
就白色的那种串来串去的、
哦。
对，还有养猴子的、
嗯。对，如果我们的听友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宠物，或者是养宠物的经历，也可以发出你的这个评论。让大家来看一看，
对，让我们见识见识。
对，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喽。那最后呢，也是祝我们的所有养宠物的听友们呢，可以和你们自己的宠物呢都能够快乐的生活下去。
对，每天开开心心的，
嗯、
你们的猫狗都健康，
健健康康的、
嗯。好，那本期就是这样。
好的，
拜
拜
拜拜。
拜
拜。